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的是新译简明圣经的版本，目的是希望借着比较通俗白话的经文翻译，让你们能够去体会保罗的心情。所以同时，如果你自己手边有纸本的圣经或者是电子版的圣经，你打开和合本的圣经，你可以对照着一起来看，好，你会更明白，更完全面的去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恩典主，你何等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把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舍了，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使我们能够成为自由之人，不再被罪恶所捆绑，活在光明的国度里头，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你的心肠，叫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的慈爱，叫我们每一天都认识你更深。主啊，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不再是那亏缺你的样式。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你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主要是我们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炼净我们，陶造我们。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二月份，美国肯塔基州 Asbury University 这个亚斯伯里大学，这个大学是隶属于卫斯理圣洁运动的私立基督教文理大学，在上个月的2月8号早祷会上面，当时一个宣道会的牧师叫做 Zach Mir Mir Chris， 他分享罗马书12章9到21节，好，你们可以翻一下，我现在不读。他的讲题叫做 Becoming Love in Action。 他讲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行动都是以爱之名，打着爱的旗帜去做的，但是其实是自私的爱，是有偏见的爱，是控制的爱。这爱被人的罪性所污染，其实甚至不能也不应该称那样的行动为爱。在罗马书12章9到21节那段经文里面，总共13节经文，但是那三节经文里头包含了30道要去爱人的命令，30道爱人的命令。这个 Zach 牧师就问现场的学生，他说：“你看到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受？13节经文，30道命令。”学生就回答说：“哇，很焦虑。”很 frustrated， 很挫折，很精疲力竭。经文写得很好，但是怎样？做不到，做不到。没错，基督徒若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你绝对做不到圣经里头所谓的爱人如己，除非我们知道爱的源头，除非我们明白爱的真谛，除非我们先被神所爱。我们能够爱人，是因为神他先爱了我们，神是爱的源头，他亲自示范了爱的行动，使我们能够透过他的行动体会到爱的真谛。所以基督徒是被神呼召来效法他的行动去爱人的， 他怎么爱人，我们就怎么样去爱人。所以我们要先被神所爱，才有能力，才知道如何去爱人。那我们要如何能够被神所爱呢？要如何能够经历神的爱呢？唯有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唯有把那阻挡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些罪放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人才有可能经历他的爱。唯有把我们与他之间所拦阻的那个罪放在他的面前，并且痛心悔改，人才有可能经历他的爱。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冷漠，充满了情欲，这个罪恶的世界需要神的爱。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经历神的爱，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有能力把爱倾倒出去，我们才有能力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他呼召我们去爱人。所以当天那个早祷会，神感动了许多的年轻人自发的留下来，在那样的一个聚会结束之后，他们自动的留下来，他们继续诗歌敬拜，他们读经读圣经，彼此的分享，而整个复兴的火就从一个学生他的认罪悔改开始，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因着一个人的认罪，他带动了其他的学生开始为罪忧伤痛悔哭泣。有人承认他们自己吸毒，有人承认自己犯了奸淫。一开始19个人的聚会，后来50个人，那个聚会好像结束不了，后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聚集，本来只有校内的学生，后来经过媒体的报道，经过我们信息的传递，连校外的人都风闻复兴，风闻这个学校 Asbury 这个学校现在有一个复兴运动在发生，所以许多人风闻这件事情，就从别州赶来，从别的国家赶来，纷纷的加入敬拜。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是新闻照片，大家在诗歌敬拜当中彼此的相拥，认罪悔改祷告，他们去经历圣灵的同在，经历从神而来的赦罪和喜乐。所以从2月8号的早祷会开始，他们聚会没有停止，24小时不间断的敬拜，一直到2月23号校方宣布结束聚会。很多人不想结束，但是校方宣布结束聚会，学校说真正的复兴是什么？真正的复兴不是短暂的奋兴情绪高涨，真正的复兴，那个投影片下一页，必然会在个人的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会引导人对神有更深的渴求。真正的复兴不需要特别到某个地方，好像只有在那里才能够经历一样，不需要。真正的复兴是在当下，就是现在，你开始，你很认真的对待神的话，你时刻的认罪悔改，你转向基督耶稣，与基督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 做主的门徒，你完全顺服在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你就可以经历复兴。所以学校说，我们结束这个活动，我们结束这个聚会，但是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考验。当聚会结束之后，只有两种可能会发生。第一种就是生命不再一样，参与聚会的人认罪悔改，他们说我不想再犯罪了，他们说我不想再吸毒了，我不想再犯奸淫了，很好。聚会结束后呢，是不是继续有一个更新复兴改变的生命呢？如果你持续这么做，你的生命将不再一样。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固态父母，没有改变。复兴的浪潮过去以后，情绪高涨了以后，一切归回平淡。马照跑，舞照跳，生活还是一样，没有改变。所以秋神来帮助我们，就跟这学校所讲的，真正的复兴，真正生命的改变，来自于现在，来自于现在你对神话语的认真，来自于现在你对基督耶稣的回转，你转向他，来自于现在你顺服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你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今天我讲到题目叫基督的爱，两点大纲。第一点，基督所求的是你。第二点，基督造就的是你。第一点，基督所求的是你。保罗蒙召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使徒行传26章18节，这是保罗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对自己从基督那里所领受的职分有清楚的描述。他清楚的记得当时基督耶稣怎么对他说的，他说我耶稣，这个我指的是耶稣，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相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说，这是我的工作，是我从基督耶稣那里所领受的工作。他清楚的记得福音是借着基督耶稣将人从撒旦永死的权下拯救出来，带进神永生的国度。福音为人的内在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因为在信主的那一天，旧我已经死了，新我从死里复活了。福音更为外面的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在主的日子那一天，旧的世界旧的天地将会废去，新天新地会从天降临，而我们得救的人可以住在其中。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是保罗使徒身份的证明。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而这福音证明了他是使徒的身份。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讲，我如何证明我是牧师？弟兄姐妹，我如何证明我是牧师？我透过神学院的毕业证书吗？好，这是我神学院毕业证书。我透过用案例牧师的证书吗？我是透过宣道会颁发的牧师证吗？证明我是牧师？不单单只是这些，弟兄姐妹，如果我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是假的福音，是与基督耶稣无关的，虽然我叫做牧师，我有牧师的 title， 我有牧师的证书，但我恐怕是假的牧师。 是披着羊皮的狼。但是我如果传的是福音，是真的福音，那么必定会有神迹奇事异能。弟兄姐妹，刚才经文所提到的，就会有神迹奇事异能证明保罗说我是使徒的身份。神迹奇事异能这三个词，它是指向十字架的基督耶稣。这三个词是第一个复活节使徒宣告基督耶稣从受死和复活的专用词。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在那里写道，这是彼得的讲道，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此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三个词汇指的是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耶稣，而保罗的职分就是奉派传这个福音。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是我现在所传的福音，这福音由同一位圣灵所运行，圣灵在基督耶稣身上所发生的神迹奇事异能，也就是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同样会发生在使徒保罗和众圣徒的身上，今天也会发生在你我凡所有信靠他人的身上。所以神迹奇事异能，这不单只是字面的意思而已，它更是指向十字架的基督耶稣。否则假使徒他也有可能施行神迹奇事异能。我们知道圣经说末后的时代有假先知有假使徒，他们能够行神迹奇事异能，所以有许多神的选民也被迷惑了。假使徒他们也能够行神迹奇事异能，但圣灵使人的生命从死里复活的工作却是他们所不能伪装的。所以这三个词汇是指向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耶稣，是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假使徒他们诋毁保罗，污蔑他贪爱钱财，破坏他在哥林多教会的权柄，同时也要破坏福音的事工。所以保罗他为了福音忍辱负重，不为自己伸冤，不拿哥林多教会的一毛钱，所拆去的同工不占他们的便宜，除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也不让仇敌有控告的把柄。第十四节下半是保罗真情流露的一句话，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哥林多信徒的灵魂得救，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他体会基督的心肠，他所求的也是基督耶稣所求的。基督耶稣将他的生命舍在十字架上， 完全的救恩。基督耶稣他毫无保留的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你们，他所求的是得到完全的你，不是你的财物。弟兄姐妹，基督耶稣得着的会是怎样的你呢？你觉得他会得到怎样的你？是三心两意的你，是贪爱世界的你，还是你，还是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你？你觉得基督耶稣他要得到怎样的你呢？这段经文里头讲到了比喻父母与儿女，就好像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儿女只要拿钱回家就代表他孝顺父母吗？你觉得父母是要儿女的钱财吗？是吗？父母要的是儿女的陪伴，是不是？同样的，圣经里头也讲说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将心比心，我们不会希望配偶只是拿钱回家，对不对？是不是？你不会希望你的配偶只是拿钱回家，但他的心却不在家里，对不对？我们希望在配偶的心中，我们是他的唯一，我们要的是他，不是他的钱，对不对？什么时候你只会要他的钱？什么时候？离婚的时候。离婚的时候你只会要他的钱。同样的，基督他所要的心腹也是将他自己完全的归给他。神要我们得到完全的我们，他不是要我们的钱。我们是否愿意将自己完全的献给基督耶稣呢？就如同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一样。第二点，基督造就的是你。保罗他无论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都被有心人放大检视，恶意扭曲，但他清楚知道作为神的仆人，他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所手中所做的一切事，都陈明在神的面前，神在听也在看，他做的一切事都只为了使哥林多信徒的生命得造就得坚固。第二十到二十一节，保罗提到他三个担心。第一个担心是他们对彼此失望，他们对彼此失望。刚才提到了保罗与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情同父母与儿女，父母对儿女有没有期望？有没有？有。父母对儿女有长大独立的期望，保罗期望哥林多教会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令人失望的是，哥林多教会仍旧幼稚的像属灵的婴孩。儿女对父母有没有期望？有没有？儿女对父母有没有期望？有。不是期望父母养他们一辈子啊，不是。儿女对父母有期望？有。他们期望父母能够看到他们的努力，他们期望能够得到父母的称赞。但哥林多教会等到的恐怕不是称赞，而是没有宽容的审判。保罗说，我第一个担心是我们见面以后我们会彼此失望。保罗第二个担心是担心教会仍旧充满混乱。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怕我来的时候，我怕。刚才新译本简明的圣经是翻成我担心。我怕，我担心， 教会仍旧充满了混乱。经文里头提到了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各种混乱的事。这一段经文，这份清单跟哥林多前书几乎是一模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讲到哥林多后书了，但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所列出来的跟哥林多前书的问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哥林多后书与哥林多前书这两封信相隔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换句话讲，哥林多教会内部的混乱经过2年了，有没有改善？没有，丝毫没有改善。2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教会仍旧是纷争、嫉妒、分党，里面充满了恼怒、毁谤、谗言、狂傲。2年过去了，教会一点成长都没有。保罗说，我担心呢，我怕我来到的时候对你们充满了失望。保罗责备劝诫他们，但是他们依然故我。第三个担心，信徒仍旧活在罪中不肯悔改，行污秽、奸淫、邪道。我们和合本圣经这三个词汇都是跟性有关的罪行，都是跟性有关的罪行。而这也是保罗他曾经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告诉他们，你们要逃避淫行，因为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而信徒的身子就是什么？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6章18到19节，保罗说，你们要逃避啊，你们不能信主认罪悔改了以后，结果你们还活在罪中不愿意悔改啊。保罗说，我担心啊，2年过去了，许多人仍旧享受罪中之乐。保罗说，我真是忧愁，我真是悲伤。因此保罗说，当他第三次去到他那里的时候，对犯罪的人必不宽容，他定要审判。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宽容的神，我们常在讲说我们的神是宽容的神，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得听真道，神是宽容的。但是神的宽容只适用在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身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神的宽容只适用在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身上。对于不愿意悔改的人呢，提摩太前书5章24节讲到，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要先面对审判，但有些人的罪随后才显露出来的。对于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而这段经文是特别在讲基督徒。弟兄姐妹，保罗写信是给哥林多教会，他在讲的是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活在淫行里头不肯悔改。所以对于不愿意悔改的，特别是基督徒，弟兄姐妹，神是不会有宽容的，神是不会有宽容的。这段经文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大提醒。经文里都写到，有许多以前犯了罪的人没有认罪悔改。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看到许多这两个字， 我就觉得心惊胆战，因为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是仍旧活在罪中不肯悔改。我们会是那许多人当中的一个吗？当基督耶稣再来见到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当基督耶稣再来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和他所期望的吗？刚才经文保罗在讲，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怕我们彼此失望，我不合你们的期望，你们也不合我的期望。同样的，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合他的期望吗？我们见到基督耶稣的时候，他会合我们的期望吗？他会称赞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他要审判我们这又恶又懒的仆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被神称赞，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神称赞，对不对？是吗？是。我想不会有人讲不是吧？我们都希望被神称赞，那要怎么做？弟兄姐妹，要怎么做我们可以被神称赞呢？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经文，我们一起大声来念，请。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谦卑柔和，看起来好像很软弱，但他靠着上帝的力量，现在仍然活着。我们也和他一样，看起来很软弱，但我们也靠着上帝的力量和他一起活着，以便帮助你们。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保罗他谦卑，他柔和，他不夸口，他看起来很软弱，他像基督耶稣一样，但他面对罪恶，他一点也不妥协，他靠着圣灵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要帮助哥林多教会不在罪中沉沦。同样的，神现今也在我们的教会里头赐下各样的人，就如同圣经上所说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有传福音，有各样恩赐的人。更重要的是，神他赐下圣灵，为了要帮助我们，造就我们，向着罪我们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面对罪我们如同那已死的人，看起来很软弱，但是你已死的人是不会再犯罪的，你就不会再做罪的奴仆。但向着神，你能够顺服圣灵的管教，时时的认罪悔改，追求圣洁，活出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弟兄姐妹，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个新闻，才发生在上个月 Asbury University 所讲的，什么时候你可以经历复兴？现在你只要认真的看待神的话语，你只要时刻的转向基督耶稣，你就可以经历生命的复兴。圣经当中用了两个例子来形容人的生命，一种这两个例子都是同样一个图像，都是指妇女怀孕。第一个图像在雅各书里头讲到，他说我们的私欲若怀了胎，他最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他说我们的生命好像在怀孕，如果你生命是把你的私欲天天在累积， 妇女怀胎十个月，天天在累积，最后她就生出罪来，所以就生出死来。我们如果每一天都是享受最终之乐，如果每一天都是活在你的私欲里头，那就是你生命的结局。你天天喂养，天天在怀胎。同样的，圣经也用同样的这个图像来形容。保罗说，我为你们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基督耶稣也像是一个胎儿一样，你们天天在孕育他，最后基督耶稣他成形了在你们的里面。如果你的生命是天天遵从神的话语，认真的看待他的话，天天亲近他，回转归向他，按着他的话语活出那样的生命，渐渐基督耶稣就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你的生命是要是犯罪结出死的那个生命呢，还是你要天天亲近神，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子，最后生出那生的生命呢？哪一个是你的决定？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我们是基督耶稣所求的，他求得到完全的我们，他赐下圣灵，为了要造就我们，使我们能够合乎他的样式。他在我们里头是有大能的，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软弱的，但他活在神面前，经历了死里复活，那是有大能的。而这个大能今天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发动。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安静你的心。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我们请思琴先弹奏一次。这是一首新的诗歌，但是在思琴弹奏的同时，我们来思想今天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透过这段经文，神他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为了爱我们，他把自己全然的给了我们。我们能够体会他的爱吗？我们能够体会他的爱吗？圣灵这时候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今天神借着他的话语，他感动了你，触摸了你，他要得到完全的你，他要借着圣灵来引导你，除去你里面的一切的悲情下贱，除去一切的渣滓，使你成为圣洁的样子，能够归给他，是没有瑕疵的。神要这样的心腹，因为他是这样子的神。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复兴之火》，让神今天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挑旺我们，复兴我们，使我们从现在开始紧紧的跟随他，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主啊，赐下灵魄来拯救世上灵魂， 建立圣洁的国度，主神的子民，主啊赐下灵魂来满足我们需要，使我们行事正直，征战必得胜。愿火从天上降下，愿烈火焚烧我们的心，炼净我们一生，点燃我们一生，这是我的呼求，彰显你全能。主啊，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赐我烈火，复兴之火，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
让我们再唱一次，
主啊赐下灵火来拯救世上灵魂，建立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主啊赐下灵火来满足我们需要，使我们行事正直，征战必得胜。愿火从天上降下，愿烈火焚烧我们的心，炼净我们一生，点燃我们一生，这是我的呼求，彰显你全能。主啊，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赐我烈火，复兴之火，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
我们请司琴继续弹奏，这时候我们来祷告，你把你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说神啊，求你来复兴我，复兴我一生，让我一生为你所使用，让我来唱副歌第三页。
愿火从天上降下，愿烈火焚烧我们的心，炼净我们一生，点燃我们一生，这是我的呼求，彰显你全能。主啊，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赐我烈火，复兴之火，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
主，你在十字架上，你将你自己的生命全然的摆上，你的手有钉痕，你的肋旁 有枪伤，你头戴荆棘冠冕，留下那宝血，我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我要释放我们得着自由。主，如今我们岂能在罪中继续活着呢？我们岂能在罪中继续享受罪中之乐呢？主，你将我们从这世界被分别出来，我要归你为圣。主啊，求你悦纳在我们面前一个一个所摆上的生命。主啊，你听到他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得到完全的他们。主，你得到完全的我们，叫我们不为自己留下一点，叫我们自己的生命全然摆上归你使用。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你。主，愿你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你赐福我们。主，不单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好处，更是知道在这个世代，这个世界需要爱。主啊，若是我们自己不经历你的慈爱，我们如何出去爱人呢？主啊，求你让我们有爱弟兄的心，有爱众人的心，好叫这世代因着我们那爱的行动，能够看到你荣耀的同在。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